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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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法华经》的第一品序品的经题，在这个正文的开始，我们大家翻开经文的第一页，每一部经都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而我们这个《法华经》呢，因为有寂门和本门的区别，所以在寂门中也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在本门中也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我们呢，先学习寂门，那就先学习寂门的序分。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过序的意思，我们在每一次要学习这部经文的时候，都要具足发起无上的圆满的菩提心。上一次说过，本来佛讲《法华经》是为了已经跟佛学习40多年的弟子，具备了开权显实的福德智慧的基础才讲的，所以我们想如实的了解这部《法华经》的经义，那我们也起码要能够发起这种愿菩提，去感受内心中想度一切众生，想使一切众生都能离开痛苦得到快乐的这样一种心态。有了愿，我们的行为就会有动力，有了智慧，这个行为就不会出差错。所以行愿相知，才能到达彼岸。就是有了这个愿，你的行为会跟上去，假如没有这个愿，我们的行为就跟不上去。一个人希望自己的人生要圆满的人，他的行为要如法准确，他的生命一定能够圆满。如果他光有想法想要圆满，却行为上不如法，跟自己的愿力不相应，那就很难实现他的愿望。那么如果你的行为已经很满意，可是你没有愿望，你的行为的力量是非常的微小，也就是水业受报，就是过去 先天性的或者与生俱来的行为道德规范使你做到了这么好，但是你没有愿望，所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呢，佛法就是告诉我们要行愿相知。那行愿相知的行就包括了信解行证，相信佛法，去了解怎么去做，然后如实的去做，最后能够证实佛所说的道理，也证实我们的愿望是无虚的，不是发的空愿。所以我们发起这种菩提心之后，每一次要读诵大乘经典都应该发起圆满无上的这种菩提心，并使自己感受到这种菩提心的力量，就是大家在当下的心态中去感受自己，我此时此刻，我就是要为了自己消除一切烦恼痛苦，也为了一切众生能够消除烦恼痛苦，然后觉得这种感觉这种想法是真实的，是我现在最想做最想得到的一个生命的结果。当有了这样一个菩提心发起来，我们再来学习经典，那么经文所讲的内容它会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各个层面，包括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恶业，以及我们的戒定慧慈悲喜舍。当你看到佛经讲我们凡夫众生在烦恼中怎么产生各种恶业，恶业反过来又会产生烦恼，这种作用和反作用力，同时呢也看到我们升起善心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世界是如何改变的。由于外界的善法，比如说天气环境人际关系各方面都很好，你的心态自然也会变得慈悲善良起来，所以这个善法也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再进一步也能看到自己内心的无常变化，就是善念和恶念始终是交替的出现在我们的心念中，当这些善念和恶念都停止下来，你的心态又会是什么样？就这内心的世界种种状况会通过你的学习教理，特别是有了圆满的菩提心之后，学习教理会进行一番对照，越对照越发现内心确实如此，这就是不停的开智慧的过程。一个人了解自己就是小乘的智慧，一个人了解别人了解世界就是大乘的智慧。所以小乘的智慧叫自了汉，大乘的智慧叫菩萨行。菩萨能够利他是因为他看到了众生的需要，所以这个法华经他把释迦佛这一代教化从最初告诉我们如何解决生命中内在的烦恼，一直到如何把其他的众生乃至你的整个世界都转换成一个清净庄严的净土，就是最终受记人人都能成佛，这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会三归一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呢翻开经文以后就正式来这个随文解说。我们讲法华演义就是跟以前讲楞严经的风格一样讲到一段我们就念一段，我们就讲一段，首先是消文，文字的表面意思要知道，然后呢再对经文里面的内容根据佛法去评判它到底是属于 佛法的哪个方面，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个人修行情况来对照自己的内心。藕益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他是通过四个角度来解释经文，就所谓因缘、约教、本际、观心。因缘简单的说就是消文，就是把字面的意思啊先理解，就是每一句话讲这句话它背后的因缘是什么。约教呢，就从佛陀的一代十教当中，这句话或者这一段话它讲述的是人的道理还是天的道理，还是世间的还是出世间的。每一句佛法所讲的义理啊，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有矛盾，但事实上呢，它是角色的转换，角度的转换。我们有很多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佛陀啊会告诉我们，这个做人，人生难得，非常宝贵，你要非常的珍惜它。有时候又讲三界无安，犹如火灾，充满了无边的痛苦。那你就想，人生这么宝贵，为什么又说宝贵又是痛苦的呢？那这就有矛盾了。实际上呢，它是角度的转换，就是从轮回的角度来说，我们大家确确实实都在苦海当中，都是苦的，因为你的生命被苦乐纷呈干扰的不能自在，生命整个都被六根和六尘勾结在一起，捆得死死的，那这就是一个无安、痛苦、火灾的内容。但是从佛法修学的角度来说，正因为你懂得苦乐，懂得舍弃痛苦，追求究竟的快乐，这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内容。所以讲人生难得。那么我们把整个佛法拿过来看，就是佛所讲的话，包括世间世俗上的各种学问、各种知识，你也同样可以看到他们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就像科学的发展，今天站在这个角度说是这个结论，明天站在那个角度说是那个结论，那结论不同，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很迷茫，到底信哪一个科学比较好。实际上哪一个都有它局限性，都有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佛到最后他告诉我们，讲几十年的法是没有一个字可讲。如果有人说佛在讲法，那是谤佛。所以他又换一个角度，让我们内心中能够把这些知识概念束缚，包括人我的执着、法我的执着，全部要舍弃的干干净净。那这样子我们生命的这种本来面目就完全凸显出来了。所以懂得这个教理，这就约教，从教理上看佛陀所讲的三藏十二部教典、五乘正法，站在哪个角度去说。那么本际呢，是藕益大师讲法华会议当中，本就是本门，际就是际门，就是每一句话在我们际门，就是释迦佛这一生几十年弘法当中它是什么意思。但是从整个释迦佛过去生久远劫来早已成佛的这个角度去看，它是什么意思，这个两个意思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释迦佛这一生他可能要示现涅槃，要入涅槃了，那我们这个佛弟子都很伤心很难过，跟佛有感情，舍不得佛啊这个圆寂，特别是阿难尊者这些弟子都个个哭得死去活来啊，晕倒在地，特别是阿难三番五次的晕倒了以后用冷水洒他的脸，他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一听到一想到释迦佛终夜要涅槃了， 马上又痛苦伤心，又昏迷过去了。最后佛就跟他开示了，说你怎么还像小孩子一样呢？我以前告诉你的法，你有受用吗？阿难说，佛说的法我很受用，所以我才舍不得你走的。然后这个佛说，那你受用，你喜欢这个法吗？他当然喜欢。你喜欢法，你不能安住在法当中吗？他说我可以安住在法当中。那你安住在法当中看看。阿难就开始坐在那里了，坐在那里他伤心就没有了，因为安住在法当中他不会伤心。虽然他是出果罗汉，等他安住了，他把好多的弟子都很难过的，都给他讲了，一个一个的安顿过来了，大家全坐在那里入定了。佛看看说，现在你们都已经安顿了，时间到了，我该走了。他是这样子，所以最后一天一夜讲了一部涅槃经，就是法华经的后经。就法华经讲完以后，还讲了一部涅槃经，就是一日一夜，讲到中夜半夜的时候他入涅槃了。那么佛所讲的这一生的涅槃，它是寂门的视线。那么从这个本门来看呢，它这只是一个过程。什么过程？法华经里面有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医生非常高明，他的儿子呢中毒了，他就把这个药拿过来给他儿子吃。这个儿子一想啊，我父亲是一个最高明的医生了，我不着急，慢慢来，我这个药也不吃，那等什么时候吃呢？反正父亲在这里，我也不担心。哎呦，他父亲就担心了，我有一天走了怎么办？然后呢，这个孩子不吃，他不吃这个药，他一直是中毒的，他现在病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很难治了，再不吃呢就完蛋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面向死亡，有一天如果你在死亡之前还没有解决好你的人生，那你这一期的生命全部完蛋，就是没有真正的归宿，也没有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所以表面上的安心，表面上的安顿一定是不可靠的，因为你的生命的本质啊没有找到，不知道你生命的根在哪里。所以佛陀说这个医王啊，他就想一个办法，说有一次他就去出差，到了外面以后呢，就跟孩子带信回来说，你父亲已经在外面去世了，那个药呢放在那里，你自己看着办。哎呦，这孩子一听说父亲的药虽然放在这里，但父亲去世了，我现在没有了，那这个医丸没有，我现在有病，我赶紧吃，他就吃了。吃完以后呢，他病好了，他父亲又回来了，他说这个孩子会不会责怪他父亲啊？说他骗他呢？他父亲是不是在骗他呢？其实不是在骗他，而是希望他把药呢，这个带信回来说父亲在外面去世了，这个也是一种药，这种药就是就像药引子一样，就促使你赶紧把那个药吃下去。那佛比喻他这一生的涅槃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很有能力，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特别是释迦佛在世，跟随在释迦佛身边的这些弟子啊，每天都很开心很安详，他觉得没关系，反正我跟佛搭上关系了，佛总有一天会渡我的。但实际上呢，你每一个人都会受自己的业力所支配，即便释迦佛坐在你旁边，你要是伤心起来了也照样昏迷过去。所以呢，佛就跟这个弟子说，就是释迦佛本人他从来没有生也没有灭，他这个身体只是地水火风四大聚合起来幻虚而已。那这个幻虚呢，由于他背后的力量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慈悲，是过去久远劫来早已成佛的这种力量，所以他对佛来说，生老病死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们想喝一杯茶，然后呢茶喝过了就过了，就跟你想一个念头是一样的，它并没有任何的难过，或者说想到这个念头会给你带来的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也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从本纪这两个角度来理解佛经， 也就是偶一大师在解释这部《法华经》的时候啊，每解释一段话都会告诉我们，这段话从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就是用我们人间的人的思想理论去理解是怎么理解的，那么从久远劫以前早已成佛的本门的这个佛这个思想上怎么去理解这句话，这叫本寂。然后观心呢，就是回过头来观察自己的心，如果观察到自己的内心了，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内心跟佛的内心事实上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平常很少拿佛经来观察自己。佛经就像一面镜子，你拿个这面镜子来对照自己的心，就知道自己是善是恶，是苦是乐，是究竟是不究竟。那么这种对照完了以后，我们平常升起的这个善恶好坏万想禅修发菩提心或者出离心，就是你种种心态种种待人接物的方法，你通过对佛经的对照观察自己的这个心行，就是内心的行为以后，你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偶一大师呢，他通过这四个角度，那么我想我们也基本上可以按照偶一大师的这个会议来消文，就是但是中间的约教和本寂呢，这两个方面呢基本上是也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一个是消化这个经文的文字的意思，第二个呢就是理解佛法教理当中这段话，就是佛法的教理怎么看待这段话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这段话拿过来对照自己，这样我们一边学一边就是修，就是在清理自己的心念，净化我们的心灵啊，通过这几个这个三个方法。好，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寂门的序品啊，整个序就是序品，序品里面的内容也非常多。那么先呢是讲到这个成就，就是叫做集众序啊，这个序呢有集众，有这个通序，有别序。通序就是所有的经文都一样的，都一样，就是每一部经文前面都有一段介绍，而这段介绍呢就是介绍现场的情况，基本情况，那这叫通序，每一部经都有。那另外一个呢叫别序，别序就是每一部经都是独特的，特别只有这部经里面有，那这个独特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发起序，发起就是什么因缘什么原因佛会讲这部经，那每一部经讲法都是有特殊的因缘，像这个阿弥陀经释迦佛还有无问自说啊，虽然没有人提问没有人发起，但是释迦佛自己发起，其他的大小乘经典呢佛都是有人问了有出现情况了才会说，没有人问他不会轻易的说，但是阿弥陀经却是佛陀无问自说，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包括二乘的圣人就是小乘的罗汉，他们也没有能力发起问净土法门这个道理，所以佛陀呢就亲自发起说，其他的经书啊都有弟子们发起，所以别序一般来说也叫发起序。那么这个通序呢也叫集众序，就是大众聚集在一起的这个状况。而集众序里面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众序里面所聚集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会取决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们开会首先介绍主席台就座的贵宾，那主席台就座的贵宾的档次 就会决定你这次法会的这个档次。那么发起序或者是前面的集众序，那也同样，这个集众序呢，看这帮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今天应该讲哪些法。因为佛陀要对机说法，特别是在场的人，他会尽一切的这个圆满的言辞啊，让在场的人都能听懂这个法。这是佛陀一因说法众生随类得解的一个无碍辩才的智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看着经文，按照现在的语言和思想来理解它。那么第一部分就是集众序。集众序当中一般来说都叙述了六种成就，六成就。第一是这个性成就，第二是文成就，第三是识成就，第四是主成就，第五是处成就，第六是众成就。这是六种成就啊，经书里面也都有。所以我们看这六成就的第一成就，大家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这是六成就。如是，这就是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是我亲自听到的。一时是实成就，佛是主成就，就是主讲的人是佛。住王舍城七都觉山中，这是处成就，处所。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乃至后面的菩萨天人，这是众成就。这六种成就，那么六种成就中前面的两种成就，就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一切经典都有。我们看到阿含佛教里面常常是闻如是，就是没有我放进去，闻如是，就是把闻，就是从阿难结集这部经典的人的角度，先把这个听闻的这个情况，就是我亲自听到是这样的。那么大乘经典呢，一般来说把如是我闻，就是有一点讲先摆事实，就是这个事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是我听到的。所以这个我闻如是，或者闻如是，或者如是我闻，这个前后呢，在大小乘经典里面都有用，这个是共同的道理。这个如是我闻四个字为什么在佛经里面会摆到最开头，这也跟当时释迦佛涅槃之前佛弟子所提出的四个问题有关系。当时因为许多弟子啊都已经昏迷啊，难过啊，伤心欲绝，所以呢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当有一个阿耨罗陀，他是佛弟子当中也是上首弟子，那他就突然想到，他说跟阿难说，说阿难啊，你还在那里这个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你一天到晚这个一生中都是跟随着佛陀身边，然后呢听闻经教听了这么多，那佛涅槃以后你有几个重要的问题你要请示佛啊。那阿难呢被他这么一提醒呢，就请示佛了。请示佛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佛是我们是依佛为师，就是佛是我的老师，佛现在要入灭了，我依谁为师，哪个人能够作为我的老师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只要到佛身边心就安了，叫依佛而住，佛灭后我心不安了怎么办？ 我依随而住，能够停止这颗散乱妄想的心。第三个呢，就是佛所讲的这么多的经典教理，佛要入灭吧，入涅槃了。那我现在呢，我们要结集经典，怎么开头？就是开头应该怎么说？佛在世的时候，有些恶性比丘，就是出家修行却缺乏善根，习气毛病很重的，难调伏的这个恶性比丘，佛呢自有办法去调伏他。但是我们怎么办？对于恶性比丘，佛对这个阿难提出的四个问题啊，一一解答，说佛在世依佛为师，佛灭度后你要依戒为师。那我们大家就要知道，这依戒为师啊，无论是在家出家，就是在家的居士，你自己的修学佛法要以三规五戒作为根本的老师，因为只有这个戒持好了，那你修学佛法才有根基。如果戒持不好，人品道德都没有养成，那你学习佛法肯定是背道而驰。就算你禅定功夫好，越好越容易出问题。特别是修一个法门，持戒如果持得不好，然后他用功又很精进，让自己达到一心不乱，当你一心不乱的时候，这个神通就会开发出来，心专注了，他神通就会开发出来。神通一旦开发出来，你又没有持戒的人品道德又没有了，那基本上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自己在修学路上啊，千万不要先求神通感应，也不要先求禅定智慧，先要求自己养成一个好的人品道德，就是持戒做基础。因为你的人品道德好了，你的能力再强，你的基础有了也不会倒。如果你人品道德不好，你的这个名利财色或者这个名闻利养一多啊，你难免会自己会倒掉。所以这个呢，是在家居士也是如此，那么出家修行的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的人品道德有问题，那你修学再修得好，哪怕你读经念大悲咒，持什么楞严咒，很感应，越感应你越容易出问题，要么就是鬼神附体，要么就是鬼神感应。那你这个咒语的感应是你心专注了以后它就会感应，那一专注一感应呢，你这个明天又去做坏事了，来生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做特别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你来生可能也会做一个鬼神，那也是很可怕的。那如果是破了戒了，根本戒或者是堕落三恶道，那你学佛这里又精进修行还有感应，这里又堕落，那这个是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要依戒为师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家居士如果要依止出家师父，或者说亲近善知识，也要依戒为师，就是依法不依人啊。这个师父守戒持戒守法，那么有这个戒定慧，这样呢依戒定慧三学做标准，那当然是最好的善知识。如果戒定慧不具足，那这个三个条件选择两个，那我们宁可他智慧不够，也要他能够稳定，就身心稳定持戒。如果定力也不够也不要紧，只要他能够持戒，就是行为规范有道德啊，人品道德好，那最起码要保证这一点。这一点如果保证不住了，那就不能依他为师。所以这个呢，我们大家自己啊，在内心中一定要心里有数，就要明白自己所作所为。所以佛啊，对弟子对阿难说，就是第一要依戒为师，第二个呢，就是佛在世，你如果心乱了，你到佛身边心就定下来了，那依佛而住，依佛心就稳定了。但佛灭度后呢，你要依谁而住呢？因为特别是末法时期，你如果觉得到哪个师父身边你的心就安下来了，你一定想跟着他，这个事实上也是不如法不合法。就是你一定要想到，佛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不能依人而住。那末法时期你依人而住，往往会产生感情， 就产生世俗的情执，觉得啊，或者呢，对一个道场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这个空气环境很好，我一定要住在这里，觉得才舒服。那么住久了以后，你的免疫力反而会少掉，就是你会喜欢，会贪着这种安定的环境，然后在生活中啊，在工作中啊，在社会上啊，遇到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手足无措啊，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所以呢，就是佛告诉我们，你既不能啊依某一个人或者依某一个地执着这种状况，当然我们去学习是应该的，你调节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是你的主要观念上一定要知道，这都不是你真正的依赖，人不是你真正的依靠的地方，禅所也不是你真正依靠的地方。真正依靠的地方在哪里呢？在四念处。什么叫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就你的身体才是你真正的依赖，真正的依靠。这个身体在什么地方？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比如说威仪规矩，你的身体坐下来，让身体放松，让身体很清爽，这个是你依靠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是感受，那你要能够找到你自己的感觉，知道你的感觉痛苦的感觉还是快乐的感觉，你找到它，看到它了以后，你自动也会选择你应该让自己感觉到身心安定，身心轻松。那如果你找到了你身心能轻松的这个方法，那你的心、你的生命、你的修学就有一个感受的地方可以让你安住。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观心，就是你的念头才是你安住的地方。如果你的念头生起来是贪嗔痴烦恼、世俗的情执啊一大堆，那你怎么可能安心？特别是对于世间的这种情欲，或者亲情，或者友情，或者爱情，就你对这种依赖呀，实际上你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脆弱，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甚至经不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所以自己的内心要找到自己内心的起心动念，你这个念头生起来，如果是如法的，是正确的，是安详的，是自利利他的，你就安住在这个念头当中，它就很舒服。所以要找到你的念头才是你安住的地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法，就身受心法。法就是正法，就是你当下的环境，当下的环境才是你真正安住的地方。如果你现在在这个车站里面等车，那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杂乱无章，你在那个乱的地方能够静念一句阿弥陀佛，那你在这个环境就是一种安住。那如果你在寺庙里面听的经声佛号，然后呢心情舒畅啊，心情舒畅的地方就是你安住的地方。你正在听法的时候，那听法就是你安住的地方，正在干活，干活就是你安住的地方。所以这个身受心法，这个法包括外在的环境和你所依据的修行的方法。比如说你是一个持咒的人，那你持起咒来，你的心才真正安住。你是一个念佛的人，只有你懂得念佛了，你的心才真正的安住。其他在这个六道当中，特别是在末法时代，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住。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以清净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正到达佛陀的身边了，我们依佛而住也是可以的。外在的佛，哪怕你靠近了释迦牟尼佛，他也只是一个化身佛，真正的依佛而住实际上是依本佛，就是久远劫来早已成佛的根本佛。那么从我们来说，真正能够依靠得住的是我们的自性佛，就是我们本具的自性的觉性啊。你如果找到了你的觉性， 那你的生命所有的痛苦从此就一刀两断。所以佛告诉我们，依四灭处啊，它的这个寓意非常深远。那现在南传佛教修内观禅，它的基础点也是要学习四灭处，就是观察你的身体，观察你的感受，观察你的起心动念，然后再观察你的这个所修行的法。然后你只有在这四个地方明确的了解觉察到了，你的心马上就安下来。诸位你看看，你现在你的身体、你的内心、你的感受，然后你的起心动念，你把它看清楚了，只是看清楚，不要采取任何其他的方法，你的心就已经安定了。如果你的心不安定了，一定是看不清楚你的身体、你的内心，甚至是你的感受。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你思念一个人，老想别人，想得死去活来，睡不着觉，辗转反侧，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观察一下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是什么感觉啊？躺在那里蛮舒服的。然后呢，你的身体的感受是什么？你的内心又在打什么妄想？你所修的法是什么法？你一旦感觉到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以后，你马上就不会动了。因为你在那里辗转反侧的时候，你是观察不到你的身体。当一个人观察到身体从头到脚每一个部位都很清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身体完全定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叫身受心法。所以佛陀的这个在涅槃会上的幕后教导啊，我们要啊牢牢的记住。那这是第二个，叫以四灭处为安住。佛在世是以佛安住，佛灭度后，我们大家都要以四灭处为安住。那第三个呢，是佛在世讲法，他是直白的。什么直白呢？弟子有问题要提问了，那么佛陀呢就回答了。在回答问题之前，佛陀所表现的是个什么状态呢？因为佛陀所证悟的境界是已经明了宇宙之实相、人生之真理，他的整个身心动作乃至言语、日常生活就已经透露着明了宇宙人生真理的这种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啊，只有佛清清楚楚，他随时都在这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弟子们要跟他回答提问，他回答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状态当中，这是在心性当中自然流露。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也就是安住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理当中。你明白不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你就明白不了你的真性，明白了心性，也就明白了人生的真理。所以佛陀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那么他随时随处任何一个念头的升起都是自性本具的光明。他在这种光明当中所回答的问题，无论是有相的、无相的，无论是赞叹你还是呵斥你，都是非常圆满，恰到好处，应机施教。所以呢，佛在世，弟子们只要问佛，佛就能够解答问题。那么佛灭度后，没有人证悟这种境界，或者说没有人具足佛这样的圆满的德性了，那我们要把佛陀的经教语言文字流通出来。这个流通出来它的前提应该怎么表现？所以阿难就问佛，佛经结集开头应该怎么讲？ 这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印度在文学界，或者说印度当时的高僧婆罗门教，当然婆罗门教也叫僧，也叫僧人，叫沙门，沙门思潮，婆罗门教里面，印度教里面，包括当时的六师外道，其他的种种学说，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要讲一篇论文，或者说要讲一个讲座，他一开始总是要一个字来表现，或者几个字，有一句话，有些呢一开始就叫啊一个字，就表示我要开始讲法了，啊一声啊，有些呢是这个两个字，还有三个字，包括嗡啊哄也有这样讲，就是很多的宗派都是以有一个字作为开头，在这样的一个风气当中，所以阿难就问释迦佛，你在世的时候你没有表现什么，他直接回答来回答去，跟其他的这个思潮啊都不一样，好像不一定要举出一个什么字来，但是你灭度以后，因为整个社会有这个风气，那佛经应该怎么开头？所以呢佛就跟阿难说了，你所有的佛经开头你都要用如是我闻，这一表真性，这表示真性。那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一方面它是表示真性，就是如是两个字啊，翻译成我们现在的白话就是就这样，如是就这样，就这样是什么样？前面所讲的，我们就是因缘，就是当时的印度的环境，阿难所以提出问题来。如是，就这样，实际上是佛陀所讲的一切法，它是安住在如如不动的真实不虚的世界里。佛安住在实相当中说一切法，这是实相，安住在实相当中，身心没有动摇，了解当下的所有状况。佛陀是在这个实相当中，所以阿难问他佛经应该怎么开头，佛就把佛的实相的境界拿出来，这个是所有佛经当中一开头要讲的这话的原理。法华经的方便品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这十如是，用如是两个字来形容佛所证悟的诸法实相，所以如是这两个字啊，我们不能轻易的放过，因为那是佛所证得的境界。那么我们读法华经的一个目的，就是按照天台的要求，天台宗的要求，作为普通的凡夫，如果对佛经的教理圆满的理解了，叫大开圆解。大开圆解的内容就是你理解了诸法实相，对诸法实相不理解不叫大开圆解。平常的经典文字表面的意思你知道了，那个是 普通的理解。只有明白诸法实相的道理，在自己的观念当中、想法当中彻底理解了，这叫大开圆解。那么如是两个字就是诸法实相的缩略。诸法实相因为有十如是都叫如是，所以智者大师对于如是相，相是什么？相就是样，这个人你像样不像样，有一个样子就是相，所以如是相我们就翻译成就这样，你这个样子的是这样，但是这个真理的呢也是这样，我们大家看不到。比如说因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因缘果报的道理在哪里？就在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你早上吃的饭多现在就饱，吃的饭少可能肚子有点饿，它这个因在那里，果就在这里，因果同时。你来这里，家里来这里有多远？你是跑路来的还是坐车来的？跑路来的你可能就有点累，坐车来的就比较省力，远的就有点累，近的就比较省力，这就是缘。你现在的感受就是报，所以从因缘果报都在你现在的当下清清楚楚，所以叫就这样。它有一个样子，那么如果细看你今天的长相、今天的年龄、今天的心态、今天的知识、今天的受用、今天的人际关系，都跟自己过去的前面的因和你的条件有必然的联系，不是偶然的。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结果，大家现在都是结果，对这个结果有什么看法，有什么享受，有什么感受，也是在当下清清楚楚。这就是报应，自己的感受是报，客观的结果是果，那么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是相。这个相的背后，关键是我们看不到，一切相都是无我的空性，就是内在的无我真如的本体，一法都不可得，像虚空一样，像虚空一样还是个比喻，它确确实实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也无法也无非法，叫非法非非法。这个如是的如就是真如的如，真如就是真实不虚，如如不动。我们只看到了动的状态，比如说你的身体会动，身体的所有细胞都会动，你的念头也会动，起心动念。但是你现在看，你的不起心动念它不会动，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我不起心动念的。等你真细看不起心动念的时候，这个不起心动念的地方有一个会动的，就是你还是感觉到我不起心动念了，还感觉到我。以前的我可能很穷，现在的我可能不太穷了，以前的我可能很天真小孩子，很没有压力，现在的我好像有点压力，你背后的那个我在那里作怪。其实你没有起心动念的地方就是没有动的，因为第七识的我执就是把第八识的见分执着为我，这个见分就是明明了了的。也就是说无论你小时候的感觉怎么样， 还是现在的感觉差别很大，但是会去感觉的那个东西，这个感觉的本身却始终没有变化。你会知道，但是知道的本身没有变化，只是知道夹杂了一个我知道以后，你就变得有变化了。我以前知道是那样的，我以前真傻，我现在已经很聪明了，其实现在还是很傻。就是你对那个知道本身不会变，但是我知道就一定会变，因为加了我进去。所以不变的知道随时都在，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看到，正因为我们是凡夫。佛陀是如如不动，叫如来，乘如是道而来，乘正觉。如如不动就是如来，去自在，会动的就是来。那我们大家没有妄想不动的就是如，那个妄想不停的动的就是来。其实你就是如来，你不懂得自己的如来，老是在那里来了去来了去，就是轮回。但是来去以后呢，你就不懂得这个如。所以如是的如，就是要你先明白了如，然后因为你知道了这个如以后，如如不动的真性明白了，然后你的来去才会明白它的实相。你的来去只是相，我现在这手举起来，你看这个相大家都看到了，可是不动的你看到了没有呢？我会举手的这个性能，现在举这么高，我现在放下来了，这个性能显现不出来了。我再举还举这么高，它的性能还是显现这么多。我再高一点呢，它又显现出来一点了。再高一点还显现，我不举了，它不显现举手的性能，但它显现了放下来的性能。你不打妄想的时候，显现了不打妄想的性能；你打妄想，显现了打妄想的性能；你受苦的时候，显现受苦的性能；你不受苦了，它显现了不受苦的性能；你散乱了，显现了散乱的性能；你不散乱呢，显现出不散乱的性能。所以所有的显现，它的规律就是因缘果报，只要有显现就是有相，只要有相，它的性能一定是伴随着这个相而存在。你一看大家都坐在这里，你就知道大家都有坐在这里的性能。不讲话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哑巴，一讲话你就知道他有讲话的性能。但是他是哑巴，马上就显示说他是哑巴的性能。你是会讲话的人，显示着会讲话的性能。如果你不是哑巴，你的哑巴的性能没有显现出来，你不要笑他。有一天你笑他了，你的哑巴的性能可能也显现出来，你也成立哑巴了。因为六道当中一切众生都是缘起的，我们只要具足了这个缘，具足了这个条件，就一定是会他这样的结果。你不要笑别人精神不正常，因为我们如果具足了精神不正常的条件，你的精神一定也会不正常。自信中具足一切万法，因为我们不懂得如如不动的这个真性，所以呢，只要缘起呈现出什么样的条件，你就会执着这种条件，你就不懂得这种条件的背后有它不动的地方。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呢，无论你的生命怎么呈现，其实你的真心，你的真如从来就没有变化过，现在如此，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不可得。有得就有失，有得有失，一定是有东西，一定是有相。心里无相，就无得无失，坦然而住；心里有相， 就有压力，就有变化。所以呢，佛在跟我们末法的弟子说，就是读一切佛经。你看佛在这讲佛经的时候，佛把他那种加持力，那种如如不动的来去自在的如来的加持力，就呈现在他的生活中。特别是《金刚经》里面，诸依持钵入舍卫大乘起时，这个于其城中次第其还至本处，放食器，洗濯以收衣钵，洗濯以敷坐而坐，就是他的生活，吃饭、穿衣、走路、说话，都体现的实相。在佛陀的境界里，这一切相的背后，全部都是无所得的真如本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所以无论你看到你生命的哪一点，这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诸法实相。你染头的时候就呈现你染头的这个相，你有染头的功能呈现出来了，你低头的时候低头的功能呈现出来了。只是你具足了染头和低头的这个条件，它就会仰起头来或者低下头去，它只是呈现这种功能。有条件它会呈现出来，没有条件它会呈现没有条件的这个状态。所以世间万法皆如此，佛所讲的法如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世界也是如此。确切的说，诸法实相不从人得，不是从外面拼命去追求得来的，诸法实相本自具足，就是你本来就在诸法实相当中。我们现在下地狱下三恶道，我们受苦受不了，因为你没有看到不动的地方，你还是习惯性的去排斥，去不敢承担你生命的这种痛苦，去担忧，去害怕。甚至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都怕自己会着火入魔，担心受怕。如果一个稍微性格开朗一点的人都知道，梦有什么好计较的，放下就是，不理他就是了。但是偏偏就有这样的人，他一天到晚梦到一个梦都要给师父打个电话，我做这个梦会不会有问题，哎呀真是要命了，天天给他说梦话。但是你们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妄想颠倒，跟梦境有多少区别。往往当你去想那些梦想，想那些颠倒，想那些烦恼的事情，那个事情你早就过去十万八千里了，你还在心里老都放不下。就像那个老和尚说小和尚一样的，我早就放下了，你还抱着女孩子过。就是你的，我们凡夫的心啊，他始终是把这个妄想颠倒作为自我，叫认贼作子，忘记了你的主人本来就在家里。那些让你感到痛苦或者快乐、感恩或者是讨厌的，来报仇或者是讨债的，全部都只是客人，他有条件就到你这里来，没有条件他就走了。客尘烦恼，五欲六尘都是客人。舍弃五欲客尘，舍弃六尘的干扰，那才是你的主人。就是真正能够当家做主， 是我们的本心，而不是你那个东奔西跑担惊受怕的妄想颠倒心。这个妄想颠倒他自己做不了主，他是被因缘果报的规律在那里呈现的。由于我们做不了主，迷失了自我，我们执着以为这个妄想颠倒的心是自己，以为五欲能够满足我让我开心，你恰恰是认贼作子。越心向外驰，越想向外求得满足和安顿，其实你的心就越无家可归。所以过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站又一站，到处寻求，到处流浪。无论流浪到哪里，你的真心始终不离不弃。你知道他不知道他，他都在那里不会离开，但是你自己体会不到。佛陀为什么要给我们讲法？三藏教典，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是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佛的知就是如如不动，佛的见就是来去自在。佛的知就是内在不动不摇，本质具足。佛的见就看到了你的前因后果，你的这种行为带来的是痛苦的结果，他看到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行为会带来不良的结果，你却喜欢这种行为，那你就去承担这个结果。因为真理本身，规律本身就是如此。如果你希望快乐，你种下快乐的因，然后你自然去接受快乐的果，你也心甘情愿情愿去感受这个果。如果你贪嗔痴很重，情执很重，烦恼很多，然后你种下这些因，好，你也去承担这个结果，痛并快乐着，痛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喜欢痛苦你就痛苦着。所以佛的知见始终是两方面同时具足，一个就是如内在的本体，一个就是相，就是外在的一切千变万化的相，包括因缘果报，一个就是事，叫如是相。这个事就是如何相统一了，你内在的不动跟万物的千变万化统一了，内在的不动只有证实了无我才是真正不动。你见到了无我的道理，这个不动的真心才开发它的本来面目。如果你只是暂时的妄想停下来，背后还感觉我不动了，那么这个我的感觉事实上你还没有看清楚，还是一个错觉。看清楚了，你会确确实实会明白一切法都是无我，背后真实的道理是没有自我。我们认为的那个自我只是一个假设的自我，并没有看清楚。所以看清楚了，这个我是无我的，就是这个我只是一个相，我的背后的无相才是真我。真我的我跟我们这个假我的妄想颠倒的我概念不一样。假我妄想执着的我，它是对立人我他的我，而真我呢，它是不动无分别无对立无知无相无为无欲，它是所以叫如， 这个佛经里面经常把这个如来宣说，佛经常会赞叹如是如是，或者是如如如如，五种智慧叫相分别，相分别啊，正智如如，就是对于世间的外在和内在，它所有一切法的最真实的状况是不动的，看不到理解不到，你一定会在轮回。所以佛陀的一大事因缘呢，佛这一生的说法，三藏十二部经典49年的说法，真正的目的在法华经上给我们一语道破，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能够明白佛所知道的是什么，佛所见到的是什么。所以用这个如来表达佛陀内在的如如不动的境界，用是来表达证得如如不动之后，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升起的这种作用。因为你内在的如是不再有生灭的，所以生灭的这一切现象只是宇宙法界运行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规律，这个规律没有人能够打破，也没有人能够超越。简单的说，就是因缘果报的规律。即便是成佛了，这个规律还是在这样。所以释迦佛即便成佛以后，他也有金枪马麦之报，也有人拿枪要杀他，也有饿肚子的时候，因为过去的因如此，这个果便是如此。但如果我们凡夫证悟不了真性，你现在即便是拥有了多强壮的身体，甚至是飞翔飞飞翔出天，无机之体清虚之身，也照样难免无常的摧残，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证得无我的真如。无色界的四空定当中，他已经没有色身肉体的障碍，他完全是一个精神的世界，但是他依旧还在轮回。所以我们看到现实的当下，观察自己身受心法的肆虐处，你能看到身体的前因后果，也能看到你的人际关系的前因后果。为什么你跟家里人会吵架，会关系不好？如果你禅定功夫深，你可以细细的，有很多的原因是你能观察到的，就是你这一生的性格习惯导致了分裂。但是也有很多人观察不到的，因为你过去生还有业，寻业受报。这样观察自己的整个心路历程，你觉得自己做的都已经很尽力很如法了，尽最大努力了。其实你换一个角度，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想，你发现对方也会觉得他是非常的合理合法的，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过分，因为你也在因缘果报的业当中，他也在因缘果报的业当中，你们结下了恶业了，所以 你才会有这样的遭遇。就像汽车开过去把火车给撞了，火车按照火车的轨道往前开，汽车按照汽车的轨道往前开，汽车不可能莫名其妙的跑到山上去，火车也不可能莫名其妙的跑到你的这个马路上面开。每个生命都在自己的生命轨迹当中发展，但是你如果看清楚自己的生命轨迹，你知道前面有火车过来了，你可以让一下，等它过来以后，你的生命继续发展，你就不会撞车了。人的吵架都是自己的气，叫年轻气盛，自己气不过有原因的，别人也气不过也是有原因的，叫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你实际查起来，清官难断家中事，都是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但是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能看到你内心的深处这种个人的生命轨迹的力量。你到今天为什么功夫不够，一下子就撞车了，就脑袋耷老了。那么如果再细看你的人际关系的这种缘分怎么具足起来的，为什么跟别人没有缘，跟他有缘，结下这个恶缘是怎么结的。所以观察到缘起的这种规律，如果你观察非常仔细，你真的会哑口无言，没话说。谁叫自己造下这样的业，结下这样的缘？但是换句话说，如果你明白了真如，其实你也没有受伤，因为这个真如的宝藏呢，主人本在家中。这个客人到你家里来，他为什么到你这里来？是你引他过来的，要么你要遭他骂，要么你让他高兴。你让他高兴过来，你也高兴；你遭他骂，那你就难受了。是你发送的信号让这个客人过来，你要是没有这个信号，他就不会来了。所以看清了自己的主人，自己再也不会受伤害。看清了你引导这些外缘促使在你的生命中呈现，你就知道生命原来就是这样，你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如是二字啊，是确实让我们要回光返照，到最后别的话什么话都没得说，怎么说呢？就这样，只有就这样三个字，如是这两个字是最合理的。科学家去研究宇宙的起源，人生的起源，那你科学能发展多少年呢？人类社会有多少年呢？上下记载最多也就5000年文明，你都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到今天有多少亿年了？几千年跟几亿年、几十亿年比，是一个什么数字？你的这么一点点短暂的眼光、短暂的结论，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但是，呈现在你的生活中的这一切现实，包括科学，包括你的内心世界，它那么真实的呈现在这里，难道它是无缘无故的吗？ 世间没有一个事情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看到了这种心的本质和外物变化的这种规律，只有赞叹生命的不可思议，其他真的没话说。智慧高的人，他为什么处理事情会得当，眼光远一点，看得周到一点？智慧低的人，眼光浅一点，看得短暂一点。定力好呢，能够有助于开发自己的智慧。真正的大定力是我们每个人本具的，不需要修行才达到。但站在凡夫的角度，你不修行好像根本达不到，但是修行以后达到的那个也不是你的修行才达到的。这话怎么说呢？就像这个主人，你这个客人天天到这个家里面来，把这个客人当成自己了，那我告诉你，主人不是客人，客人也不是主人，主人也不是靠客人才有的。哎，主人一直有，不是靠客人才有的，这不是靠修行才有的。但是你客人不走，主人就看不出来，因为你习惯执着客人为自己了，习惯执着你的妄想、颠倒、烦恼、痛苦为自己了。所以你修行实际上就是把你的负面的、不好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舍弃，舍弃到最后你发现生命不需要舍弃。如果你家有主人很清楚了，在那里了，哎，有几个客人来倒是蛮好的，挺热闹，才显得有人气有味道。如果你家只有主人没有客人，好像也门庭冷落，没有味道，没有显示出生命的丰富多彩。所以阿罗汉他不发菩提心呢，他住在涅槃里，叫做孤吊解脱。那大家翻翻经典里面有专门有个名字叫孤吊解脱，他吊太高了，太孤独了，因为他只有主人一个人，观感司令，自己解脱以为真涅槃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他的孤吊是解脱的，有些人是孤僻不解脱，那就麻烦了，自恋，以为自己不得了了，那他也很孤独，但这种孤独是痛苦的，这种孤独是客人钻起来的孤独，不是主人。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开权显实，也是告诉我们，你内在的本质如如不动的真性要见到。如是体，我们再讲方便平会详细说，如是体就是你的真如本体，它是如如不动的。你看到它了，然后你回过头来用这种如是的状态，如是体的境界再来看这个世间，你会发现世间一切都是恰到好处，杀人放火抢劫掠货都是恰到好处，真是太要命了。这为什么也恰到好处？因为它的背后有强大的生命力冲击着它，有他必然的因缘果报驱使着他。正因为迷失了，所以才有这样的 贪嗔痴烦恼在。如果他有一天看到了他的生命的内在本质，那么他的这一切伤害众生的行为也就戛然而止，不会再去伤害众生，自己根本就不会受到伤害。那么我们自己如果看到了你的真如，我们自己内在的真如，走遍天涯也找不到，也就是在这里，在当下，随时随处都是当下。所以禅宗里面有一个无尽藏比丘尼，参禅几十年也没有开悟，有一天这个闻到梅花的香味，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说甚至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领头云，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就是你每天要去寻找生命的真相，寻找生命的归宿，寻找生命的依靠，寻找安心，到处找，到处找，你以为找到那个我一定不能放下，一定就是这个是依靠了，其实你发现芒鞋踏破领头云，你一双鞋踏破那个山林，爬山啊很艰难啊，困苦啊，梯山航海啊，历尽千辛万苦去寻找佛法，寻找生命的真相，寻找善知，寻找修行，把山岭上的云都踏破了，你想想，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下了多少苦功。但是当他回来，你以为是回家了是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归来呀，皈依的皈就是归来，就你回归到你的生命的内在本质，回归到妄想颠倒的前头，一念不生之前，我执未生之前，我念未动之前，无名未分之际，你再来嗅一下梅花，你才发现透出山河大地村，整个山河大地全是春天。虚云老和尚开悟之后说的，春到白花处处开，山河大地是如来。就是从如是两个字啊，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两种表现，它是统一的。一种表现就是外在的相，完全按照因缘果报这个规律走。所以大家如果发起如实的菩提心之后，你就可以依这个菩提心承担一切的这种心量，这种力量来对待生活。你对生活的种种遭遇和享受别无选择，不需要选择，你尽力去做，怎么做都没有关系，因为要承担一切众生的痛苦，也能承担自己生命世界的一切力量。以这种心，因为你跟他有缘， 无论善缘恶缘，只要在你的身心世界中出现，一定过去有这份因，没有因不可能有这个缘。既然过去有善因，我现在有善缘，当然珍惜，开心快乐。现在产生了恶缘，你要认识到过去有这份恶因，现在这个恶缘呈现出来了，你怎么去认识它、适应它、感恩它，以此作为度众生的动力，把自己的心量、把自己的承受力放大。心量和承受力就是我们的定力和智慧，定力越强，承受力就越大，智慧越高，你的心量就越大。因为没有智慧，看不清前面这个人对你是怎么伤害的，所以你害怕、担心、受苦，不能包容，有仇恨。如果你看清楚了，以前自己也这么干的，也这么欺负别人，也是让别人产生仇恨的，你现在一想，哎呀，完全没有必要，甚至呢可以升起惭愧心，哦，知道自己以前是这么干的，那现在呢你反过头来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已经知道了，该来的就来吧，该去的就去吧，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说你变得很消极无所谓，而是你还照样能看见一个迷失的凡夫，他认识不了自己如如不动的真性，他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焦虑。所以佛为一大事因缘，就是看到了众生在轮回中的这种迷失。假如他不能明白自己的真心，不能回归自己的本心，他一定会继续在这个苦海当中，不知道干出什么样的恶业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保证自己就是一个好人，因为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你并不想做坏事，但是急的时候你一定会做坏事。狗急会跳墙，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后天也会变成恶。佛法不讲人性本善，因为人的本性其实是善恶都有。从这一期的生命来说，因为我们过去生早就埋下去无量无边的善恶苦乐的业习种子，我们就是被这些业习的种子推着来做人的，所以人有苦乐、是非善恶，纯属正常现象。而且我们前世就承认了这种现象，才来做人的。假如你不承认这种现象，你不会来做人。你如果承认生命就是善良的，只有善，只有快乐，只有安详，没有痛苦，你每天沉浸在这种快乐和痛苦当中，你一转身马上做天人去，不做人间，人间太苦了。幸亏我们没到天上，到天上太快乐了，还听不到佛法，听到佛法他也懒得修行，本来很快乐修啥行呢。只有你的生活、你的生命遇到了痛苦打击以后，你才知道回头，这真是没办法，在轮回中它就是这样。但是这一切的规律都是那么的准确无误，所有的一切现象跟它的感受，就外在表面的现象跟你内心的感受都是有原因的。你看清楚了，如果按照佛陀的要求，就是我们要看 看清自己无我的真相，然后再来看清你生活的真相。那这样的生活，你不但没话说，而且还会非常有意思，因为有因必有果。我们的生命的业习种子是无量无边，什么样的因首先成熟，要靠你现在的选择。我们修行听经闻法，或者行善积德用功打坐，为什么有必然重要性？就是因为我们的种子非常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生命状态，这个可能性非常多。这是六道十法界每一种的可能性，这个种子都已经埋下去了。那你现在的生命的方向，你要把哪一种种子先成熟呈现出来，先开花结果，你现在就把这个种子进行浇水，给它阳光，给它养分，它马上就开花结果。所以从因到果中间的这个缘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因缘果报啊，因到果中间的这个缘，就是我们现在的身口意三业。而身口意三业中，你的意业是土壤，一切种子以土壤为根本，你的雨业就是阳光，你的身业就是水分。你有土壤没有水分不行，你有土壤有水分没有阳光也不行。你说我心很好啊，我就是嘴巴快一点，天天骂人，其实你嘴巴只要讲出来，你的背后一定是有你的土壤。没有起心动念怎么去讲话呀？你的行为都表现出来贪嗔痴慢的样子了，你说我心是好的，就是我习惯不太好，改不过来，原谅原谅自己。那么你这个结果会不会很快呈现？你心好好到什么程度？其实大部分的普通人呢，他对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其实不清楚的，很难了解自己的心，特别是女人的心。不是有首歌唱，女孩的心是男孩你别猜吗？这个心很自己莫名其妙，像水一样，也太慈悲了，容易烂慈悲。当然这个女人不是指女性，如果一个男性婆婆妈妈的也是女人，就是每个人的内心中不了解自己，老想找一个外在的依靠，这就是女人。你内在的心能够安定，气定神闲，做事情有主见，这就不是女人，这就是大丈夫。所以有很多人古人有句话怎么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就是女人，她没有主见，做不了主。但是佛可是众生平等的，佛说人人都能成佛，众生都能成佛，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佛把智慧比喻成母亲，把慈悲还比喻成父亲。文殊菩萨就是一切诸佛之母，般若为诸佛之母，就是用这个智慧和慈悲具足了，你才能成就 圆满的佛果。那么当我们的心没有主见，没有主张，你的意业怎么去改善自己？所以有些人呢，老婆去庙里拜佛烧香修行好一点，她老公不高兴呢，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吧？她觉得管不住你了，本来你老是小鸟依人要依他的，你现在要依三宝去了，她不高兴了，自私自利。如果他支持你去的，你学的越学越好了，那他是无私的。凡夫总是有点私心，也是很正常。过去生自己去障碍别人修行，所以这一生你的修行也会被人障碍。所以归根结底啊，观看外在的世界，它就是如是的显现出来。想知道自己过去怎么做人，过去种下什么因，你现在承受的结果就是过去种下的因。想知道自己未来的生命方向，你要看看你自己现在的起心动念。现在你是慈悲、智慧、禅定，看得开，有念佛，有包容，那你将来生活的就是一个慈悲、智慧、有包容的世界。如果你现在焦虑、难受、排斥，看谁都不顺眼，在哪里都心里不踏实，那你将来一定还会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因为你的种子给它不停的灌输的是这样的阳光、这样的水路、这样的泥土。那么看到了一切相的缘起，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生老病死，都是有必然的原因，那你对于这样的生命只能坦然处之。佛陀看到了这样的众生在这样的生命当中呈现出来的种种烦恼、痛苦、不安，那佛陀告诉我们，他不能替我们受苦，只能告诉我们怎么消除痛苦的方法。也有说佛替一切众生受苦，所谓替一切众生受苦，就是众生在苦难当中，佛去救度众生的时候，本来佛陀不需要痛苦的，也不需要有我们感受到痛苦的这种状态的，比如说金枪麻脉之报，按照佛陀本身的境界根本不需要承受，但是在我们度我们的时候，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也要呈现出承受的这个样子。即便他承受了这个样子，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就知道佛陀替我们在受苦，但事实上从佛本人来说根本没有受苦。他证悟了究竟抉择的位置，一定是不受一切受，这是安住于三昧的正受当中，不受一切世间的干扰。他看到世间的只是如是的因果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开发自己本具的觉性，那么我们对于不动的这部分，你每天可以去感受，理解了如如不动的真心，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心不动是何等的安详。其实不动本身就是安的意思，动摇了，社会动荡叫动荡不安，心动摇了也就不安了。 有一句话叫做始乱而终弃，这是形容什么？我觉得这个词还是蛮有道理的，你一开始就乱了，你最后肯定要离开的，乱来嘛，乱来的肯定搞不久，一开始就乱了，他的心已经早就是妄想颠倒了，妄想颠倒的东西总是无常之法，是有相之法，是世间法，终归是要舍弃的。就像我们这一期的生命，你看我们怎么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贪着自己对父母亲的感情，但是感情的原因各有各的原因，有些是想讨债，有些想还债，有些是报恩，有些是报仇，什么原因？你找到了这一期生命的父母亲了，你找的时候就是动了感情才找的，因为动了这份感情，我们这一生来做人就借助了这个身体，所以父母亲最初给我们精子和卵子结合的这个身体，那么有了这个身体呢，我们这个乱就开始了。人家老子说的，无有大患于无有身啊，倘若无身何患之有，最大的麻烦就是这个身体嘛。你看人家这个日本一地震，我们这边抢也抢得要命，你们有没有去抢啊？没有，就是有智慧的人。人家日本人遭到辐射等盐，我们这边呢抢着盐来等辐射，这叫无盐以待，没话说。就这种内在的生命力没有开发出来，随境转呢，太厉害了。所以观察自己的整个身心人生的境界，你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安住的地方。所以用如是我闻来看待自己的身心，找到这样一个因缘果报的规律，面对一切的遭遇你都坦然，特别是个人跟众生之间的关系，就这种关系你如果处理好了，任何人跟你相处都会非常开心。这一次地震了，那全世界各地真的很多人很感动日本人的人品呢，或者说他们的修养，就他们的超市免费提供物品，那些需要的人排着队去拿，拿矿泉水也就拿两瓶，就是一瓶还是两瓶啊，就是自己需要的拿走，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不拿，用到的拿一下留给其他的人。要是我们什么不抢呢？那个难民营里面要转移了，那多少人呢？成千上万的人呢？转移之后，那个地方一点垃圾都没有，全部都带走，整整齐齐排着队走。我们有时候这个到超市去买东西，甚至有时候参加一个法会，开光法会，我们看都像难民一样拥挤啊，宗教狂热啊，人家难民都像排队，都像去上班一样。就这种修养是国民的教育素质提升。事实上如果真正的大家都没有盐吃了，你把盐放在家里干什么？他们痛苦不是你的痛苦吗？他们没盐吃， 那最没言辞的人先给他嘛，大家要死全部一起死嘛，要么都不要死嘛，是吧？所以这种社会的现象其实说明我们太需要素质的教育，就是人际关系这种内在生命的安全感太缺乏了。佛法告诉我们，你如果找不到你内心的安顿的地方，其实在六道中哪怕是天王他也不是真正的安全，何况是短暂的人生。你这几十年能保证不死啊？能保证到哪一天才死啊？死期不定呢。你抢完盐，说不定盐还没有用上你已经死了。人家说最痛苦的是钱有了人没了，最最痛苦的是人还活着钱没了。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其实人在天堂还好，要就怕是钱在银行，人在地狱。所以对外在的这一切相的呈现呢，佛陀给我们讲的很仔细，就是他的前因后果、人际这个人际关系，还有就你的身口意三业，所有的人都是随着这个业的呈现，然后条件具足呈现一个结果，另外一个条件具足呈现另外一个结果。你如果自己能够找到主人了，今天主人在家里安享安然无恙，然后这个客人来，男女老少穿的什么衣服，西装中山装和服什么服都没有关系，来了让你欣赏，这么多人可以跟模特表演一样，你看到的外在的这个生命全部都是有相的，是一种景象。所以禅宗的祖师他敢理直气壮的跟你说，死了以后东家做马西家做驴，他看看穿着马衣服穿驴衣服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生命就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表现，因为他主人不变。所以如是呢，一方面让我们体会内在的本质，另外一方面就告诉你就这样，就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你年轻就年轻这样，你年老了就年老了这样，你生病了就病了这样，你要死了就死了这样，就是你对生命当中所有的呈现其实都心里有数。如果我们知道现在所表现外在的这些都是课程，我的主人从来不受伤害，然后特别是你认识到这个主人，哎呀，那你就手无足蹈，终于回家可以做主人了，再也不用受气了。我们太受气了，在这个世界你看春夏秋冬一来，衣服穿多了也不行，穿少了也不行，你受气呀。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也是让你受气，你没有看到主人就一直在流浪。所以佛经如是两个字是代表佛陀一代实教的究竟真理，因为佛在世呢，他随时都已经表现了。所以阿难一问佛开头怎么开头，佛就告诉你，你要如是我闻开头。凡是讲任何一部经典，我们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哪怕你读诵经典，你一读如是我闻，你就要知道了你的真如本性在现在开始升起作用了，就在真如当中，无我无所得 这个本体里面恰到好处的呈现出来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缘，这叫如是我闻。我闻叫闻成就，就是站在释迦佛跟我们人间说法的人的角度，就是阿难尊者说，这个我是指阿难尊者，他汇集结集这个经典的时候把这句话写上去，就是亲自是我听到的，就这样是我听到的。那我听到是什么？你们现在听到没有？这就是我亲自听到的。你也可以如是我见，那我看到的。但是如果你背后不是如是的话，你的见就只是凡夫的见，听也只是凡夫的听。如果你明白了一切法无我，明白了如如不动的内在真如本体，无我性空，空性真如本体都是我们内在的本质，都是主人。看到主人了，然后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都不打妄语，不打狂语，该是什么样就在缘起的世界呈现什么样，这叫如是我闻，叫性成就闻成就。因为如是是佛在世的时候不讲的，他本来就在如是的境界里，只有佛灭度以后我们学习经典才告诉我们这个如是。所以佛在世的如是是佛弟子们亲自能够感受得到，我们见到佛，任何人见到佛，他的身心就像回归到家里面一样，无论善人还是恶人，他的五住烦恼就马上被扶住了，他被扶住啊，不会升起来哦。就算善心比丘恶心那么大，业障这么重，但在佛身边他也很清安自在，也很舒服，就这是依佛而住的功德。但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我们对于心性又不了解，我们读经典的时候，这个心性主人啊本来在里面，但是你不了解，你又无法契入，怎么办呢？就你要深信不疑，所以叫性成就。就是只要你读到如是，知道我们人人都能成佛，我们的佛性跟佛没有任何的差别，那么回过头来你观察自己的心，这观心时你观察自己不动的地方在哪里，不动的就是如，你的心动的就是是，是就是你看见了，哎，你在想杯子了，是是，我现在的心就在想杯子，就这样子的。你现在想某个人了，好，你的心现在就是在想这个人。哎，你想某件事情想要做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哦，你现在就是在想这件事情。但是这是是，而不是如，如在背后。所以要契入自己不动的真心，然后你再去思考去做事，这个如是啊，自己证悟不了，你要确信无疑，这叫性成就。那么闻成就呢？阿难在世是阿难听闻，听闻经教叫闻思修三种智慧，第一种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或者说如理作意。听闻正法是开启我们智慧之门的第一步，这叫闻成就，那是阿难在世。那么我们今天 在这里听课，我们也是亲自听到的，不是经过其他人的转述，而是亲自听到。那么我现在呢是转述佛陀的经典，在座的也是亲自听到，你有听到这个经文的这种功能。那如果是读经书看的时候读经，那也叫闻，所以多闻包括多看，就你看书也叫多闻。现在看书就读书，过去古人可能看书这个读书啊，没有书本的，老师讲一句你要背下来记下来，然后摇头晃脑的在那背完了解意思。那现在我们直接看书，所以这个如是是性成就，我相信大家都对佛菩萨三宝都深信不疑。然后这个我闻呢是闻成就，我们也看这个经文，那以后呢要继续听继续闻下去，这是两种成就。好，我们上午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